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4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小时的节目内容包括美国议员对伊朗核协议提出质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制造恐惧的武器又增添了一样，那就是化学武器。美国议员敦促政府指明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学者认为令计划犯了中共的政治大忌。美国专家认为着眼于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应该增加核潜艇和导弹，结合盟友以便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恶劣行为和负面影响。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为您播报有关于各方关注的伊朗核协议的最新的事态。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参议院就本月早些时候在维也纳达成的伊核协议面临严厉质询，这是就该协议举行的首次公开听证。国会要在9月中之前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听证会上作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对他说，你被伊朗欺骗了。克里则回答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不再继续他们的项目。克里早些时候表示，他相信伊核协议让全球更安全，该协议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缩减其核项目。跟克里一同作证的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这些奥巴马的高级官员，他们是构筑伊核协议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星期三还在华盛顿跟议员们私下举行了会谈。那么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继续努力要来说服对伊朗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立场。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is is a day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ecause we get to really talk substance.
我们期盼着这一天，因为我们将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摆脱政治只谈事实。
克里国务卿是在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前说这番话的。抗议者星期三聚集在纽约市，抗议美国上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他们希望引起美国议员的注意。
如果国会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有些问题还能补救，我们愿意听他们说。但如果没有，我们希望他们拿出个人勇气和政治勇气来采取正确的行动，投票反对伊核协议。
克里说，协议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办法。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with
我们相信，美国等世界大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将使中东地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更安全，让世界更安全，这是事实。除了协议，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
美国国会对伊核协议有60天的审议期，9月中旬决定是否批准。如果国会不批准，奥巴马总统说他将对国会法案行使否决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伊朗核协议达成之际呢，在伊朗被关押或失踪的4名美国公民的家人及其支持者再次呼吁帮助他们回国。一些美国议员说，如果这4名美国人不被释放，他们就不会支持伊核协议。在星期三，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向众议员介绍了伊核协议细节的时候呢，提到了人质这个问题。伊核协议的支持者跟批评者都认为，达成伊核协议之后，华盛顿跟德黑兰应该可以讨论双边问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敦促伊朗释放已经关押了一年多的该报记者杰森·惹赞。
这个案子的所有方面，对他的监禁、审讯以及监狱条件，都可耻地侵犯了人权，违反了起码的体面。
惹赞是已知的被关押在伊朗的三位美国人之一，还有一个人八年前在那里失踪。这四名美国人的命运将会影响一些议员对伊核协议的投票。
我认为完全可以就这个协议本身的价值和内容来评估它，并考虑如果没有批准这个协议会发生什么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就是伊朗的其他的行为。
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这四名美国人与核协议没有关联。
我们不认为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应该被用作谈判的筹码。
国务卿克里说，他每次和伊朗人会晤时都会要求释放这几个美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周三也确认了此事。
如果我们结束了对核问题的讨论，就很有可能开启对其他问题的逐一谈判，这将由伊朗高层官员的决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这四名美国人回家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努力。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他将出席在内罗毕举行的全球创业峰会，强调美国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肯尼亚是奥巴马已故父亲的故乡，这是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第一次访问肯尼亚。奥巴马之所以迟至今日才访问肯尼亚，很可能是由于肯尼亚总统雅肯塔曾经受到反人类罪的指控。国际刑事法院后来表示证据不足，撤销了这个案件。奥巴马和肯尼亚塔预计在奥巴马访问肯尼亚期间举行会晤。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戒备森严，近年来内罗毕发生过几次恐怖袭击。星期天，奥巴马将成为首次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总统。预计奥巴马将会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并且在非盟发表讲话。非盟的总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人权组织呼吁奥巴马总统利用这一次访问的机会，敦促这两个非洲国家进行根本的人权改革。14个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专家联名写信给奥巴马总统，他们说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切实的安全威胁。他们担忧的是，这两个政府做出的回应常常都是滥用保安措施，加紧压制公民社会以及压制独立媒体。星期三晚上，奥巴马在一次为庆祝签署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而举行的白宫招待会上谈到了有关跟非洲的贸易。奥巴马总统说，尽管非洲面临挑战，但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陆，有着全球发展最快的一些市场。奥巴马总统说，非洲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机会中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他们所制造的问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呢制造恐惧，在使用的手法上现在又增添了一样，那就是化学武器。美国之音库尔德语记者奥莫在叙利亚哈塞克发生化学武器攻击几个小时之后就抵达了攻击的现场，了解到随后的调查的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奥莫从叙利亚亚哈塞克所发来的最新报道。
这里是哈塞克，时间是6月28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这里的战斗中改换了策略，使用上了化学武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色的痕迹，味道很坏，能让人感到头晕，也给这里的平民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
对这座城镇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的攻击是毫不留情的。
这东西的气味有些像火柴，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但味道很坏，你看还有油一样的东西喷溅在那里。
几天之后，库尔德武装收集了证据，那些化学物质依然存留在那里。
我的眼睛现在还刺痛， 嗅到那种气味，人感到恶心中毒。
两个总部设在英国的组织已经证实，有人在那里使用了来自杀虫剂的神经毒素。这些都是临时拼凑的投射物。美国情报界的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开发化学武器项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对哈塞克居民来说，伊斯兰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担心了。
这一事态发展使国际社会和国际盟军面临一项重大责任，他们要帮助人们抵御这种攻击。
但没有人在这次攻击中死亡，危险就在这里，但没有保护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奥默，叙利亚哈塞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伊斯兰国在突尼斯发动袭击之后呢，英国就在讨论如何打击这个恐怖组织。那次的袭击事件造成了38人死亡，其中有30名英国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宣布了新的政策，目的就是封锁伊斯兰国的宣传，并且防止英国公民前去加入这个恐怖组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最近一段来自所谓伊斯兰国的视频展现了据称是处决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画面。卡梅伦所说的必须阻断的宣传就是这一类视频。
我们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应对那些邪教头目，阻止他们兜售仇恨。
批评者说，卡梅伦针对的是全体穆斯林。
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区分，他在试图制造分化，他不是来辩论的，他是来压制不同声音的。
但是这些政策受到反极端主义团体的广泛欢迎，然而分析师质疑这些新政策能否抵消伊斯兰国招募新兵的宣传。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this whole approach to
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是成功的概念。
is this concept of success。
阿什拉夫说，伊斯兰国一年前占领大片伊拉克领土，继续产生着说服力。他还说，必须制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当前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在战场上跟他们对抗。
然而英国政府虽然开始讨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却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选项。
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应该对阿萨德的统治提供帮助。
阿什拉夫说，西方不应该担心在具体行动上区分轻重缓急。
阿萨德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应该低于伊斯兰国，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扩散数十年。
美国正在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卡梅伦想让英国把军事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境内，他在争取议会的一致支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两则有关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新闻。土耳其说，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从而进一步扩大参与打击该极端主义组织的行动。土耳其总理办公室说，三架土耳其 F-16 战机星期五凌晨从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起飞，越过土耳其边境的基利斯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土耳其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了声明，说战机向两个伊斯兰国指挥部以及一个聚集地点发射了4枚炸弹，随后呢安全的返航。声明还说，达武奥特卢总理在星期四的晚上主持了一次安全官员会议，并且在会上做出了发动空袭的决定。这是土耳其第一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土耳其官员星期五说，警方在全国各地对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激进分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拘捕了251人。媒体报道说，5000多名警察在直升机的支援下突袭伊斯坦布尔的至少100处地点，搜捕激进分子。 土耳其媒体一天前报道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同意美国战机使用土耳其的因奇利克空军基地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晚上，有一名枪手在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镇一家电影院里面行凶，打死两个人，打伤了七人，然后呢自杀身亡。当时电影院里面有大约100人在看电影，演出的名片是《火车出轨》。拉斐特镇官员说，已经查明凶手的身份，但是呢，只透露他是一名58岁的男子。受伤的人当中有几个人伤势严重，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几个小时，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曾经表示，没有能够推动枪支安全法，他感到很沮丧。奥巴马总统说，让他感到最难以接受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却没有足够的尝试，甚至面对多次严重的枪杀事件，都没有枪支安全法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媒体在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应该对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网络袭击事件负有责任。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呢就立刻做出了反应，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批评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2号的一次研讨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
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点名是错误的做法。
加德纳参议员这番话是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关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不正式对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谁应该负责。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最近几个月遭到黑客袭击，2000多万联邦现任雇员和退休人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说这次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国发动的。有报道说，这次网络攻击看起来与2月份盗窃安瑟姆医疗保险公司8000万顾客资料的是同样的中国黑客。美国活研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伯基特里奇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过他说，
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虽然我也理解人们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前情报官员，我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指责中国。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很重要，他说这样才能阻止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他举例说，
我们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提出起诉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效果。
加德纳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做得不够。他说，美中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本来有机会讨论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的事件，
但是在我们达成的127项合作协议中，包括了野生动物走私、火山研究等，但是没有一项涉及到解决网络攻击问题。
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一些议员推出了议案，进一步授权国土安全部监控政府机构的网络系统，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也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公开态度。
总统对中国公开直接的立场非常重要。
不过，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强调，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调查的质量，在适当时候获得可信赖的信息后，会和我们分享。
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希望国会在8月暑期休会以前，能够就网络安全法案进行投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习近平政权下各个教会受到的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借习近平9月访美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推动宗教自由。前来作证的证人代表了中国的基督教、佛教还有伊斯兰教人士。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前来作证，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像伊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他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11月到12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他们成为教会穆斯林的清真寺天主教的教堂这他们的这个头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希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提供一个包装，说哎，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在9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日前作出将中共前高官令计划开除党籍公职，并且移交司法的决定。决定列举令计划犯了6项罪名，其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被认为是首次出现在对高官的处理决定中。学者指出，中共党内规矩实则呢是一些无法言明的忌讳，中共官员尤其是高官必须要遵守。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7月20号作出对前中办主任、国家政协前副主席、中共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的处理决定。决定指出，令计划存在6项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排在首位的严重问题是，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 外界普遍注意到，此前被媒体报道的四名中共落马高官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和令计划中，除徐才厚病亡，只有令计划被指严重违反中共政治规矩。资料显示，政治规矩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一月在本届中纪委一次会议上首提。他在那次讲话中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说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几天之后，习近平又在中常委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习近平再次提到政治规矩，如果说政治纪律是中共党内常见的话语，那么政治规矩的提法则比较罕见。政治规矩一词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今年的一个政治新词。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党内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一直存在，主要是防止党内高官拉帮结伙。
当然他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含混，中共当局自己从来没给他有过一个定义。那不过呢，那我们知道在中共他历来是在从毛时代起就是这个样子，那至少在这些所谓相当的这个高级干部中、高官中，他们是不准他们就是互相串联的，所以在上层中他这个是个犯忌讳的事儿。这个当然他不会公开宣布，公开宣布就太不像话了，像什么样子呢？说不过去嘛。但实际上他一直是这么做着的。
胡平指出，中共高官尤其是中常委以上高官相互之间私下交往过密，被认为有结盟嫌疑，是不守规矩的表现，不利于中共最高层做决策。胡平说，毕竟从理论上中共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高官私下走动频繁，对一项议题私下达成共识，跟总书记唱反调，表决不能得到多数，一把手还真是要为难。此前中国官媒报道了山西政商界存在一个以令计划为龙头的秘密山头组织西山会，报道称西山会成员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尽管没有章程也没有固定聚会地点等组织形式，但是的确形成了一个彼此扶携的官场关系。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席刘铁男、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落马官员据称都是西山会成员。中共人民网在介绍政治规矩时引用了习近平对不遵守政治规矩现象的总结，其中习近平提到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都是破坏党内团结、不守规矩的表现。习近平说，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张同心认为，跟政治纪律不同，政治规矩是共产党内部没有明文规定的一些惯例，令计划拉山头搞宗派就是破坏了这种规矩。他说，
政治纪律就是党章上和守则上规定的，有明文规定的。那么政治规矩呢，它有的时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它就按照党章、党法、党纪的要求需要这样做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有一种规矩，不能有个人另搞一套啊、不能另立三头啊。令计划的他的罪行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就拉帮结伙，所以这个就是不允许的。
张同心表示，对于一些惯常做法，到底是政治纪律还是政治规矩，属于灰色空间，不好界定。习近平在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论述当中指出，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没有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习近平还指出，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当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的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他说，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地遵守。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讲到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淡宁在他的新书《中国模式》当中呢，他就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字。他的说法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专访了贝淡宁教授，下面就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贝淡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淡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淡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还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 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南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对，我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词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矛盾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淡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西藏知名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他的家属还有支持者强烈要求归还尸体，调查死亡真相。最新的消息显示，家属得到骨灰以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给抢走，并且扬言要倒入江中。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发生了抗议活动，当时呢，有藏人冲击中国领事馆，并且扯下了中国的国旗。有关的相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巴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 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50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8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点半，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共有32个人见到了仁波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火化的时候。”他们呢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了，上来了就那个寺庙。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扬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那个16号晚上到了卢林桥，有公安人员来，被骨灰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骨灰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4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波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波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扬尼玛还说，看到仁波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波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波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四川甘孜境内的消息人士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备受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恶劣时两腿不能站立，只能轮椅代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鉴于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专家星期四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就建议美国应该进一步的来发展核动力攻击潜艇还有反舰巡航导弹等武器，来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威慑，并且呢联合盟友以便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恶劣行为和负面影响。另外呢，美国国会议员还批评奥巴马政府对于南中国海局势发展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四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目的、中国是否会在南航空识别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介入南中国海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亚太小组的成员认为，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奥巴马政府以及其他亚太国家政府的反应迄今为止并不是很有效，而且美国也需要更为明晰的战略。 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希尔曼同时批评五角大楼似乎太致力于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友谊战，他认为美国应该排除这样的想法。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艾利信认为，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临界点，需要美国政府做出正确的反应。他建议美国应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量，阻止中国的负面行动。
我们必须做出特别的努力，包括建造更多的核动力攻击性潜艇和攻击水雷，确保核动力攻击潜艇使我们获得的巨大水下优势。如果我们不能每年建造两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我们就不是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鉴于中国导弹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他还建议美国优先发展反舰巡航导弹，以缩小两国在导弹生产方面的差距。他说，鉴于南中国海设施当中包括一条长达3000米的跑道，一个最符合逻辑的用途就是支持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不过他强调，美中两国是可以避开战争的。加强军事威慑的目的只是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在南中国海夺取更多的岛礁或者是水域，或阻止美国在国际水域和空域的行动是无法成功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米拉·拉普胡珀认为，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其他领土生索国都加强了外交和军事关系，美国应该与这些国家联手，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多边方式不一定能够阻止中国日渐增长的机会主义，但是却有助于在南中国海地区打造目前急需的共识。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在听证会上建议，美国应该帮助建立多国防御和威慑机制，特别是要让中国明白，恶劣的行径会付出代价。
如果恶劣行径不需要付出实质性的代价，这会鼓励中国继续自己的机会主义，并更强势地推进他们在地区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制衡，确保中国守规矩，维护航行自由和法治。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尔·史文认为，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传达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令人误解美国只是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存在和能力，却不反对其他国家同样的行为。他主张美国政府要特别强调两点。
With little serious reference to the actions of anyone else.
第一是航行自由，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做好准备，做到言行一致，以防中国利用填海造岛来阻止美国海军在公海的行动。这关系到美国海军和其他军队能否自由行动。第二是中国可能使用军力来对付其他生索国，这会加剧紧张局势，造成军事对立和对抗。
在听证会上，史文特别提到，美国不应该鼓励日本加入在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认为这样会使美日同盟和中国之间进一步陷入安全困境。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问题引起关注之际呢，美国有越来越多的防务专家认为，政府应该要公开的表明，美国跟菲律宾的互防条约是涵盖着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对此呢，奥巴马政府有一位高级官员做出回应，说不排除所有的军事选项来应对美国跟菲律宾共同面对的安全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迅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条约同盟国菲律宾构成新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认为，为了避免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洛礁的事件重演，美国政府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另一方面，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声明，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在东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些岛屿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到附近挑战日本的主权主张，但日本仍然控制着这些岛屿。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应该比照这一做法，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
目的一样，就是履行我们跟菲律宾条约的义务，
保卫这个区域的安全。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野心越来越大，他正在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其目的，我们应该努力遏制这种行为。 上星期7月15号，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美国国会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菲律宾公开做出这项承诺。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7月21号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在协防菲律宾安全时，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
根据这项条约，我们会立即磋商针对共同面对的危险做出反应。我们不会排除我们双方将领们可以选择采取的措施，但我认为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致力于找到合法和平的方式处理分歧，防止冲突，降低发生任何冲突的风险。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远不及日本。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认为，跟对待日本不同，美国没有公开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安全承诺。这样做既不会激怒中国，又能遏阻中国对菲律宾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保持战略性的模糊，这会让中国不知所措。基于各种原因，你不能将美日关系与美菲关系做比较。
迄今为止，马尼拉当局没有公开要求华盛顿声明将保卫菲律宾岛礁纳入两国安全条约适用的范围。与此同时，两国军方正在积极展开各项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越来越多，美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介入的加深，也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国家对南中国海问题关注的加深，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地缘政治之争呢，已经超越了领土的争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采访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伸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伸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索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索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 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呢、啊、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呢、啊、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最新公布的防卫白皮书成了中日两国口水仗的焦点。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猛烈抨击这一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说日本方面的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可日本呢，立即就反唇相讥，说日本对于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是基于客观的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政府现在在国防政策上朝着加强跟扩大的方向发展。那么反对这些计划的日本人呢，加入了冲绳当地的抗议人群，表达他们对国家走向的关注。很多冲绳当地人，他们早就抱怨日本政府让大部分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那儿，给这个小岛增添了不公平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冲绳发来下面这篇报道。
在冲绳岛北部乡野，美国海军陆战队施瓦布军营一座建设中的新机场，成为日本铁杆和平活动人士的焦点。冲绳抗议者菊子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厌恶战争，这个基地关系到战争，我们绝不能容许它存在。
其他示威者来到海边，试图阻止填海建造新跑道的工程。虽然许多人反对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濒危物种的威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说，绝大多数冲绳人并不反美，也不反对强大的国防。 琉球报社董事长富田说，
冲绳人并不完全反对军方，这是我想要明确的。
不过他们的确想要缩减占据这些岛屿20%土地的美国军事存在，将近75%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冲绳岛。在施瓦布军营的扩展实际上是代替并归还普天间空军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普天间空军基地位于岛上人口稠密的南部，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要把这个机场迁出冲绳。19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里，以迅速应对地区威胁并提供救灾援助。海军陆战队员说，在冲绳有个空军基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伊莫斯说，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作用是最先并且最快进入灾害现场或采取我们可能接到指令的任何类型的应急行动。
许多冲绳人认为美国基地与岛上经济融为一体，但是这种经济支持由于冲绳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而复杂化了，从而助长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小的海外前哨上的持续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将在今年10月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下一个5年计划。美国经济专家预计，在这个计划的重点方面呢，将会讨论到经济转型、社会保障以及反腐。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针对这个话题所做的有关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宣布，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议程将是讨论和制定第13个5年计划。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政治局表示，在2016到2020年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中国将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将面临战略发展机会和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表示，要全面检查中国的宏观经济法规，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后5年里，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出口经济转向内部消费。
They certainly will want to continue.From their perspective, continue. Others might say that really they hadn't gotten very far.
他们应该继续调整中国经济，从出口经济转为更加平衡的经济，不再是以巨大的内外投资为主，而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巴菲尔德说，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进一步开放资金账户和银行系统。美国经济专家预测，除了经济转型外，下个5年计划的重点还包括反腐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等挑战。原国际商业咨询机构德勤事务所中国部主任顾平山说，反腐有助于建立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社会。
习近平在搞反腐啊 ，anti-corruption 这是会有帮忙的，因为在官员腐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整个经济的利益都跑在一两个人的口袋里。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冷却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巴菲尔德说，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更具有可持续性
，5 or 6%。Growth is certainly sustainable, or would be sustainable.
5%-6%的经济增长率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乱。
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7%，高于预期的6.8%-6.9%。中国政府期望今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这将是25年来的最慢记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位听众，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希望您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